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得法三年救度众生》，作者海外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7日。我是一个得法快三年的学员，最近一年中，我几乎每天在做饭做家务的时候都会听明慧广播，尤其喜欢易师恩栏目，听了同修们对师父传法班的回忆，我好像也亲历了那些场景，每次都泪如雨下。还有其他的关于同修们的修炼心得，都在我的修炼中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我想我也有责任把自己在修炼中的一些体悟写下来，来见证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人神同在的伟大的时刻。第一部分，看新唐人电视得法。由于先生来国外工作，2018年我和女儿也来到国外一起生活。我从小生活条件非常好，长大以后我和先生都在外企工作，生活条件也非常好。那时我和先生两家的兄弟姐妹都移居国外了，只有我们不想去国外生活，觉得国内生活很好，就想等女儿上高中再去美国。那时我们每年也会出国旅游，我们自己觉得对中国对世界都很了解。可是当我真正来到国外生活，看到国外的新闻和报道，看到关于89年六四的历史纪录片，看了九评共产党，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才知道我们原来一直是被中共的谎言欺骗，生活在高高的围墙里。后来看到电视里讲很多人都在做三退，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我和先生都去网上实名做了三退。后来又看了蚕食美国，当时自己就在想，我们生活的世界这样发展下去还有未来吗？有一天我忽然找到了一本禅宗的书，看了一遍也没有能解答我的很多疑问。由于经常看新唐人电视台，里面有几个自媒体人讲时事新闻，我很喜欢他们的观点。有一天我忽然问我先生，他们好像是修炼的人，他们修炼的是什么？先生说他们是修法轮功的。我问法轮功讲的是什么，先生说不知道啊。于是我上网去查法轮功，一下我就看到了《转法轮》这本书，于是我在电脑上读起来。当时就觉得这本书写得太好了，我人生中的许多疑惑好像都有了答案。记得应该用了几天时间才读完第一遍。第一天读到一个段落，就把电脑停在那个地方，说第二天再接着读。可是第二天再开始读的时候，大概读了半个多小时吧，才发现好像自己前一天已经读过了。心里想，怎么回事？昨天明明停在那里了，怎么自己跑到前面去了呢？后来一天也是那样。当时没有管他，由于这本书非常吸引我，所以我没有受到影响，还是一直把它读完。后来自己真正修炼了，才知道那时一定是魔的干扰，不想让我得法。之后当我第二次读完《转法轮》，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那时心里就明白了，师父给了我们一步上天的梯子，使我知道了来世的目的。然后我又找到了师父的教功录像带， 跟着师傅学五套功法，第五套学了几次，都还是觉得自己做的动作不太对，于是想，我们当地有没有学法轮功的啊？在网上查到了当地有练功点，就想，我要找到他们，我要学法轮功。在2021年5月23日，我第一次来到了学法练功点，开始了我的大法修炼。说来也奇怪，虽然我们经常出国，但我只有一次碰到大法学员给我真相资料，记得那应该是在我得法的十年之前了。那是在我去洛杉矶中领馆的路上，碰到一位六七十岁的老者，他递给我一份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跟我说，看一看真相资料，了解一下，能得福报。但是我没有接真相资料，向老人摆了摆手说，谢谢，我不需要。记得老人又紧跟了几步，很慈祥地对我说，看一看，了解一下。我还是婉言拒绝了，当时心里的想法是我对政治这些不感兴趣，现在有很多人也是这样认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来时的目的，当时自己与大法擦肩而过，十年后才有机缘了解大法，得到大法。现在每次我碰到那些不想听大法真相，不想了解大法的众生时，我就会想起我自己，真心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有缘众生能明白大法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第二部分，给家人邻居弘法。我刚得法不到一个月，我就明白了这部法对每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那时候的我就下决心要给众生去讲真相，使他们都知道大法的美好，包括我身边的亲人和朋友。由于我有这一念，师父就安排这样的机会来到我的生活中。跟在我后面得法的是我的女儿。当我第一次把转法轮拿回家的时候，翻开书看到师父照片时，我女儿说，妈妈，我好像见过师父。听到她这句话，我知道我女儿也是来得大法的。之后是我先生也来学大法了。然后我给妈妈、爸爸、婆婆各买了一本转法轮，说了一个月吧，他们也没有开始看。后来有一个契机，我爸爸做白内障手术，有四周时间，他什么也看不了。我想机会来了，就跟爸爸说，你一个月什么也看不了，要不要听听我师父的讲法录音啊？这次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他听完第一遍说，讲得很好啊，不是像以前中共说的那样。后来他连续又听了三遍。原来爸爸有一只耳朵听不见，另外一只很弱，每次我们要大声地跟他说话。但是他听法一个多月以后，他的耳朵变好了。以前每次跟我爸爸视频通话，从来看不见他的脸，每次看见的都是他的耳朵。由于听不见，他需要放到耳朵边上，然而这一次我能清晰地看到他的脸了，我真的太高兴了。爸爸不仅对大法的看法改变了，而且身体上还变好了，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改变了我爸爸的身体。后来还有我的弟弟、妈妈、婆婆、邻居，通过不断地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也慢慢地了解大法，也都看了宝书转法轮。我真的很高兴，又有这么多的人会慢慢发现大法的美好。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的，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第三部分，给大陆众生讲真相，兑现誓约。当我学法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就跟同修说，我也要做好师父让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要完成的三件事，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我想给大陆的众生讲真相。可是同修说，你先好好学法吧， 师父的大法书你都还没有看完一遍呢。我想也是的，于是每天除了看转法轮，还读师父的各地讲法。2021年7月底，我把全部师父的大法书籍看完了一遍，我又再一次说要打真相电话。于是同修在2021年8月初帮我安装了打电话讲真相的软件，也给了我一些真相资料，也给我示范了一下如何去拨打电话。当时自己没有什么怕心，就是不太知道如何去讲真相。开始先照着稿件讲，慢慢的稿件熟悉了就能直接讲了。一，记得过了半个多月吧，突然我的讲真相用的笔记本电脑打不开了，按电源开关，电脑一点反应都没有，根本打不开。我只好给它充电，希望晚上电脑可以打开，但是晚上还是没有能打开。我先生对电脑很在行，每次电脑有问题他都能解决，但那天他身体不舒服发烧，早早下班回家睡觉休息，我也没有打扰他。第二天早上先生好多了，于是我把电脑拿给他看，他弄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能打开电脑。他说可能这个电脑有点老了，坏了，应该用不了了。我早上就想起同修之前跟我说过要常常对电脑发正念，所以早上起床后我已经对他发了正念了，可是还是没有好。之后打电话告诉同修，我的电脑昨天就坏了，今天还没有好。他跟我说发正念试试，我说早上发过了。挂断电话，我想再发一次正念吧。这次发正念前，我心里默默请师父帮助我能使电脑恢复正常，下午可以正常打电话讲真相。然后我开始发正念，电脑还是一直在充电。然后我去干了一些其他事情。等我再回到客厅，心里想，不知道刚才请师父帮忙，今天这部电脑能好吗？这时我的手摸到了电脑，电脑不是冷冰冰的了，已经发烫了。难道电脑已经好了吗？我赶紧试试，看看能不能打开。真的奇迹发生了，电脑打开了。拨打软件也可以使用了，一切都好了。我心里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帮弟子修理好了，心里充满了感激，下午可以继续打电话讲真相了。二，从2023年夏天开始，我们这边开始有大量的中国游客坐游轮来观光旅游。每当旅游团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景点讲真相。以前从来都没有面对面讲过真相，都是通过打电话讲真相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些担心和害怕的，但是很快就适应了这样的面对面的讲真相。每次给两三个人一起讲真相还可以，但是如果人很多，那时就会需要非常大声的讲，自己心里就会害怕，不敢在那么多人面前去讲。记得有一次大概来了300多个中国游客，那天只有3位同修参加讲真相，其中还有一位是日本人，他不会说中文，他负责打真相展板，只有我跟一位同修两人口讲。那天我只讲了大概20个人吧。在回家的路上，我想今天来了这么多的游客，可是能听到真相的众生才这么少，心里很着急。那天曾经看到有大概10几个人在一起在停车场聊天，我很想过去讲真相，但看到那么多人心里有些害怕，不敢去讲。我想下次一定要突破这个怕心，请师父下次给我机会。过了几天又来了旅游团，我正在给一对老年夫妇讲大法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突然一个很年轻的女导游大声地对我说，念这9个字就能躲灾避难，你是在开玩笑吧？我正想给她举个例子，告诉她念这9个字得福报的故事，她突然大声地问我， 那你这三年疫情有没有感染新冠病毒啊？我看着他，大声而且坚定地告诉他，我没有得新冠，而且我的家人也没有得新冠。他很吃惊地望着我，然后说，那你真是厉害。由于他的声音特别大，很多游客停下脚步，围在我们旁边，大概有20多人吧。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是师父给我机会，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讲真相。于是我大声地讲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造假，现在大法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现在全世界有上亿人在修炼，现在已经有4亿多人做了三退，以及为什么要三退。好像有很多人听明白了，轻轻地点头。由于人很多，没法一个一个给他们起化名，于是我又大声地告诉他们，回到中国以后，自己写在白纸上一个化名小名，路过什么写退出什么，贴到外面去也可以生效，神佛见人心。然后请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敬念就能得到神佛的护佑。这一次我终于突破了怕心，能在很多人面前讲真相了。我知道是因为我有这一念，所以师父就为我安排了这次的机会。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就在弟子的身边，感恩师父。现在来我们这边旅游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每个月都差不多有10几次的游轮，一天来得多的时候，游客会达到3-4千人。我们会有真相展板，会播放大法基本的真相，包括大法红传、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揭露自焚、中共活摘器官，以及为什么要三退。已经4亿人觉醒，退出了党团队组织，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等真相录音，效果非常好。会有大量的众生走过时，看到、听到关于大法的真相。当然每次都会碰到有缘众生能明白大法真相，做三退给自己保平安。当众生明白的时候，他们会诚心的感谢，有时还会合十，还会竖大拇指。每当这时，我都会说，请感谢李洪志大师，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但每次也都会碰到根本不听的人，或者党国不分的人，甚至说非常难听的话骂人的。刚开始时自己心里也会非常生气，但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就会强忍，慢慢的会从心里替他们感到难过。他们真是太可怜，他们完全被中共洗脑，如果他们不能明白大法真相，被中共谎言欺骗，那他们真的就没有未来。每当想到这些，心里非常难过，希望我能更好地修好自己，用善的力量能使更多的众生觉醒过来，使他们都能得到师父的救度。得法修炼快3年了，感恩师父对我及家人的慈悲救度，能使我成为一名大法弟子，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生命。虽然每天很忙很累，但我非常开心地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3件事，完成自己下世时的誓约，随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记一次神奇的营救》，作者辽宁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7日。2013年底，我因修炼大法被中共绑架，之后被非法判刑3年半，被劫持到监狱。母亲同修不顾80岁高龄，一直奔波在公检法各个部门营救我。好在母亲早已在大法修炼中有了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再也不是过去那个走到哪儿都要带着速效救心丸的多病老人了。没想到在我还剩一年冤狱就要回家时，哥哥同修在南方他工作的城市又被中共绑架，这一下对母亲的打击太大了。母亲在保证每个月都去监狱会见我的情况下，又要去南方那座城市营救哥哥。好在周围同修给了我母亲很大的帮助与鼓励，一位老年同修不顾家人的反对，陪我母亲去那座城市见了绑架我哥哥的派出所的警察。哥哥本来是与我和母亲一起得法的，但在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以后离开大法不修了。11年后的2010年，他从南方回东北看望我和母亲，见面后他对我和母亲说，你们都变了。他那时严重失眠，每晚要靠白酒加安眠药入睡，可是到我家后每晚都正常入睡，再也不用吃安眠药了。他对母亲说，我们家里的厂好。我们给哥哥看了九瓶共产党和省运晚会光盘，他很激动。我又给他看了施恩颂，他哭了。哥哥对母亲说，妈，我还是得修炼，不然人生没有别的出路了。哥哥独自一人在南方那座城市工作，在不认识当地同修的情况下，靠每天坚持上明慧网，又重新走回大法修炼。这一次他很坚定。2016年哥哥因邮寄真相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南方那座城市的看守所。我从监狱回家后经历了一次很大的病业关，之后就跟母亲在我们当地同修的配合下开始营救哥哥。我从开始参与营救哥哥就强烈地感受到师父的鼓励与加持，感觉到似乎师父安排好了一切，只等我们修炼到位，在实修做事中心性达到标准，事情就能做成。哥哥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监视里遇见一位意见人士，他与哥哥一见如故，两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那时这位意见人士马上就要回家了，他出去后马上联系了当地一位颇有能力的同修，他们两人也是以前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时认识的。这位同修曾在体制内工作，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哥哥案子涉及的公检法部门人员的详细电话通信地址，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给我哥哥存钱存衣物，真的让我和母亲非常感动。只有坚信真善忍的大法修炼人才能在素未谋面的同修蒙难时给予这样无私的帮助和支持。那位意见人士又与我母亲联系，让母亲马上去南方跟他见面，他为哥哥请了一位能为哥哥做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母亲与正义律师在以后的配合中合作得很好。这一切看似偶然，但我们知道是慈悲的师父无微不至地安排了这一切。所以尽管哥哥被非法关押在一个相距遥远的陌生城市，但我和母亲却能不受任何干扰，也不被地域限制地营救哥哥。那时我和母亲不断给涉及到我哥哥案子的公检法人员邮寄真相信，至少有一两次在我们需要给哪个公检法部门的人寄信时，恰好那天明慧网就登出我们所需要的电话号码及通信地址。当时我的笔记本电脑电池坏了，所以笔记本的时间总是不对，好像还有别的什么技术问题，明慧信箱总是上不去，我就给师父磕头求师父帮助。神奇的是每次我求完师父 就能正常上信箱。真相信都是我们从明慧网上选的正面弘扬大法的文章。师父安排我认识了一位做资料的同修，这位同修不仅帮助我打印所有的真相信，我们还一起配合给涉及的公检法人员打真相电话。特别是开庭前几天，我们密集地给有关人员打电话，多数人都不接。同修正念很强，说不接没关系，我们只需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关注。那时我和母亲所在城市的很多同修都参与了营救，很多人打电话，也有寄真相信的，对邪恶起到了很强的震慑作用。母亲用自己的手机给负责哥哥案件的610主任打电话，开始他的态度很嚣张，说我哥哥在看守所表现得又臭又硬，每天在里边传道，这样强硬不转化的就得判个十年八年的。他甚至都不给我母亲说话的机会，母亲也不动心。平时母亲都是关机的，有一天刚开机就接到这个610主任的电话。他抱怨说很多人给他们打电话，说他自己受得了，可是法院检察院的人受不了。他要求母亲去制止这些人给他们打电话。母亲说我可不知道谁给你打的电话。他说都是你们东北打来的。母亲说那我可管不了。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位外地同修，他建议我给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寄信，说明我哥哥被迫害的情况，再把追查国际发表的追查国际通告给涉及到的所有公检法人员寄去。我按他说的做了，并且还给每个收信人发短信打电话，告知他们追查国际已经正式把他们列入追查名单，这极大的震慑了邪恶。哥哥被非法开庭时，母亲在我表哥的陪伴下提前两天赶到，他们刚在旅馆住下，当地公安局警察就陪着610的人来到旅馆，可能是想吓唬吓唬他们。我表哥虽然没修炼大法，可是对大法很认同，很有正义感。表哥对他们说，说别的都没用，这不就是不让老百姓说话吗？610的人问，你练不练？表哥拿起他的酒瓶晃了晃，说，你说我练不练？非法开庭那天，我和同修一大早就给法院的人打电话，后来我听母亲和表哥回来说，他们在法院门口等待时，法院一个年轻的小法警说，这已经是今早接的第八个电话了。表哥在旁边说，拦截呀。法警说，这怎么拦截呀？表哥说，导弹都能拦截呢，这有啥不能拦截的？开庭时，我们东北当地有很多同修，即使远隔千里，仍然集体为我哥哥发正念，大家都感受到了很强的能量。母亲这次真的见到了那个610主任，他从接到追查国际的追查通告后就再也不出头了。他在法院门口看见我母亲时笑容满面，对我母亲说，大姨呀，咱们打电话时说的那些话后来都登到网上了。母亲也笑了，说我可不会上网呀。610的人亲自陪着我母亲进法院，还对周围的人说，看看这老人家都85了，身体多好。法官应该是明真相的，开庭前特意过来对我母亲客气地说，阿姨，需不需要去卫生间？一会儿开庭后就不能随便走动了。母亲后来说，开庭时我母亲、表哥还有哥哥的儿子三人被一群警察围坐在中间，表哥看见我哥哥戴着手铐脚镣被法警带进法庭时，站起来大声质问，凭啥给我弟戴手铐脚镣，犯啥法了？一旁的法警赶紧说，这是规定。哥哥在庭上正念很强，与律师配合讲明法轮功不是某教，并当庭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黑幕，法庭当庭没宣判。开庭后，法官安排哥哥的儿子见父亲，却不让我母亲见我哥哥。母亲对法官说，为什么儿子能见父亲， 母亲不能见儿子呢？法官笑了说，那你也进去吧，坐得稍微远一点。母亲回来后亲笔给法官写了一封感谢信，之后的很长时间法院没有消息，我和母亲坚持每天发正念。有一天我从学法小组回来后，母亲高兴地告诉我，她上午学法时忽然有一只小喜鹊飞来，落在我家窗户对面的房檐上，喳喳叫个不停。母亲站在窗前对她说，小喜鹊，是我师父派你来的吗？是不是有好消息呀？小喜鹊像回答母亲问话似的，又叫了几声就飞走了。母亲说，一定是哥哥的事有结果了。果然，下午接到律师的电话，说法院准备过两天开庭宣判。母亲又给法官打电话，法官告诉我母亲不用去开庭，开庭结束后，他会给我母亲打电话。后来母亲接到法官的电话，我哥哥并没有如610主任所说的就得判个十年八年的，只被非法判了一年九个月，哥哥在看守所又待了两个月就回家了。哥哥后来讲到，他在看守所里的一天晚上梦到了师父，师父和他一起走在看守所长长的走廊上，到门口的时候师父出去了，我哥哥却留在看守所里。他说第二天一天他的心情都特别好。转眼六年过去了，这次神奇的营救经历仍记忆犹新，这是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神奇法力在现实中的真实体现，弟子从中深深感受到师父对众生的慈悲与救度，深深感谢师父的伟大圣恩。在大法修炼中一路走来，这感恩已经升华为对师父对大法坚不可摧的正信，对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的更加清醒理性的认识。弟子一定在最后的修炼路上坚定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实修于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0日。我今年44岁，从小修炼，至今30年了，庆幸自己与大法早结圣缘。我想将近期修炼中的一些体悟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们交流共勉。第一部分，修去人中情，归正一思一念。作为真修弟子，对于去执着时的剜心透骨都深有体会，这一点我在修去对儿子的情中感触最深。我离婚多年，儿子是我生活的重心，我对他情很重。孩子从小善良懂事，品学兼优，老师亲朋无不夸赞，这也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和心中对生活某一方面的追求。可是到了高中，儿子突然变得叛逆、冷漠、暴躁，还谈起恋爱来了。我知道我对孩子强烈的执着该去了，但是就是放不下，期间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的心灵撞击，守不住心性时魔性大发。后来我能做到痛苦地克制表面行为，内心却反复煎熬。但我知道我一定要过这一关，不管我做得如何，但我笃信我最终能过去。于是我大量学法，高密度发正念。再后来，对于儿子的一些触及我观念的行为，我能表面忍住不发作，但心中仍有怨恨。 有一次，强烈的怨恨和诸多不正的念头一起涌上心头，发正念也无法抵挡，感觉自己被恶魔团团围住，整个人被吞噬得奄奄一息，只剩下一口气在默念正法口诀。但是我也不妥协，心想，师父啊，这强烈的执着不是真我，多苦多难我都要去掉它。慢慢的，我觉得执着在变淡，一点点消散。随着日常中不断用法对照，抓住一丝一念，不断去修自己。师父看到我的坚定和真心，就一层层给我拿掉了这花岗岩般的执着。我终于放下了对儿子的情，不再爱恨交织，生出了一种超然安宁的心态。放下对儿子的情，并不等于让他放任自流，我要引领他走正路。我给他听传统文化小故事，让他看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看真相视频和为你而来系列电影。他听得入了迷，也看得入了迷，还能给同学去讲真相。他已经是一个得救的生命。前几天，学校月考成绩出来了，一向关注儿子成绩的我，这次没有想到去问孩子的考试结果。儿子自己开心地向我汇报这次考得不错，我告诉他成绩不是重要的，只要做到自己该做的就可以了。儿子吃惊地说，这还是那个我少考几分就跟我拼命的妈妈吗？我开始还提醒自己别被带动生出欢喜心，可转念一想，生什么欢喜心，人世间的一切都与我无关，我的使命只有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在从对儿子的情中一步步走出来的过程中，我也逐步发现自己没有严肃对待日常生活中一些不符合法的处事习惯。这些习惯导致我一进入常人圈子，就变成了一个常人似的，而不是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去修炼的状态。在工作单位，同事们聊的话题，开的一些玩笑，我也无所顾忌地参与其中。可是每次下班回家的路上，我都会很难受，很后悔，觉得又跟常人搅在了一起。我反思自己，就是没有时时把自己当成练功人，没有把工作单位当成修炼的环境，也就是修炼的不严肃。也因为单位的事和同事间谈笑的内容并不足以让我执着，才会放纵自己，忘乎所以地参与其中。其实这些事情只要修修口，注意一下行为，就能使自己跳出来。但是就是没有放在心上，过后又难受后悔。细找那些事情里隐藏了好多心，显示心、争斗心、执着自我的心、看不上别人的心等等。我在单位里对同事们讲真相一直没能很好的展开，就与这些不正的因素有关。我在反思这些时，恰巧学到了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话。师父说，我告诉你们，大法弟子是绝对不能含糊的，你将要过去的这一关就要过去了，可是还有一个执着没去，就达不到标准，就过不去。修炼好了不就过去吗？就过不去，它就停留在那儿。可是那个东西并不大，那个执着并不大，很小，可是就是因为你就是意识不到它，你就过不去，老是停留在那儿。这个不是说你修的不好，你就没有认真的去想一想，意识到这些东西不符合修炼。只要它不符合修炼人的状态，不符合修炼人应该有的，它就是个问题。谢谢师尊点化，我写出此事就必须要突破了，不正的一丝一念必须清除，生活中的每个小节必须归正。第二部分， 在面对面讲真相中升华。救度众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从去年冬天开始，我和 A 同修相互鼓励着走上街头，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在讲真相过程中，收获很多，感动也很多。下面是我的几点感悟。一、坚持走上街头讲真相。我们刚开始面对面讲时，心里多少有点忐忑。当递上真相资料后，遭到太多的拒绝，有时还会被嘲讽甚至训斥。我们就是抱着每天救一个也值得的心态，坚持走上街头。有许多次被拒绝的心生焦急时，突然就出现接受真相并三退的众生。我们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一次大雾天气，我和 A 同修走在雾中，头发都湿了。一次次被冷眼，别说三退了，连一份资料都没有送出去。虽然心中还在提醒自己要保持正念，可是难免失落。来到十字路口，我提议往南拐走小路。拐上小路不久，一位老爷子颤巍巍走来，我们俩迎上去递上资料，告诉老人这是法轮功真相。老人激动地说，我就是想要这个东西。我们随着老人走了十来步，为老人做了三退，我们都为这个得救的生命高兴。 A 同修说，该得救的生命就是会得救，咱们什么也没做，就是走出来张张嘴，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呀。我们两个眼含泪水，感恩师父。还有更多次为众生做三退，都没有多说一个字，刚问退出来吧，就得到肯定的回答，退。甚至有一次，我坐在 A 同修的电动车上等红灯的几十秒，我跳下电动车，为身边也在等红灯的男士送上资料，并简短讲真相后，劝他退出了邪党组织。这是师父把最该得救的生命摆在了我们经过的路上，鼓励我们，给我们继续前行的信心。二，从有选择的救到全都救。刚开始面对面讲的时候，我们专挑面相和善的中老年男士去讲，而最怕给女性讲，因为觉得他们会比较顽固。所以有一段时间遇到女性，尤其是打扮比较入时的，也就擦肩而过了。但是我意识到这样不对，我怎么能用人的观念去区别对待众生呢？我不断地修去这颗障碍救人的心。前几天早上发正念时，我诚心地对师父说，凡是我遇到的人都是我应该面对的，我必须去救。结果那天 A 同修有事没来找我，我想救人一天也不能耽搁，我自己去。我开车出去了，一上午给九个人做了三退。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时髦大姐，正站在路边等车。我一看她浓妆艳抹，还戴着大耳环，心里就有点不想过去，但想起自己早晨对师父发的愿，就走了过去。刚拿出资料递给他，告诉他这是法轮功真相，他就有点反感地说，现在了你们还弄这个。我不为所动，只是平和地给他讲真相。他慢慢的态度缓和了，还提出自己的疑问，我耐心地给他解答。正在给他讲三退时，车来了，他着急地向车奔去。我抓住最后的机会问，给你起个化名某某退出来吧。他正一脚车门里一脚车门外，回头对我说，退吧。我真为这个得救的生命感到高兴啊。救人要有耐心，要尽最大努力。每天讲完真相回到家，我都在总结过程中的得失，主要是通过众生的反应找到自己的不足。 我发现许多没有三退成功的都与自己还缺乏为众生着想的慈悲耐心有关。没有耐心导致自己没有把真相讲透，影响了众生得救。在以后讲真相中，对于那些硬骨头，我都不厌其烦，一点一滴破开他们的迷惑，使他们选择美好的未来。前几天遇到一位收破烂的大叔，我递给他真相资料根本就不接，而且态度很恶劣。我就从做好人谈起，讲述大法的美好，讲述真善人的美好。他的态度一点点变软，这过程中他收的几片纸夹子被风吹跑了，我跟他一起追回收敛好，最后他也退出了邪党组织。也会遇到死活都为邪党抱大腿的人，和一句话都不让你说的人，我都会告诉他们，最起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真心想给这些被迷太深的生命留一线生机。三，修炼严肃而神圣，救人的心必须纯净。我和同修配合讲真相以来，收获特别多，在救人过程中自己也得到了提升，但其中也有心态不正留下的教训。一次我开车带同修去市区边缘讲真相，一路上不知道为什么，我讲起了我们单位的趣闻轶事，我们两个在车里面笑得前仰后合，就这样讲了一路，笑了一路。到了目的地开始讲真相时，人们冷漠拒绝，不听不看，还遇到一个自称市长秘书的人扬言要告我们，最后一天一个三退的都没有。我虽然嘴里说没救下人也别灰心，出来就行，可心里也别扭。 A 同修说，是不是讲笑话讲的，我感觉状态都不对了，老想笑。回到家，我反思自己的行为，觉得太不严肃了，往大了说，这就是干扰救度众生，多严重，多可怕呀。修炼何其伟大，何其严肃，自己如果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怎么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怎么配做师尊的弟子，怎么对得起师父的巨大承受，怎么对得起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无量众生。这次教训以后，我把爱讲笑话的毛病彻底修掉了。因为我们讲真相比较顺利，旧势力不断往我脑子里打做得不错了之类的妄念，我一刻不让它停留，马上清除。有时也会有灰心的念头生出，也是彻底铲除，我除了救人的心什么也不要。修炼是严肃的，不真正的向内找，不一点一滴的改变自己同化法，就谈不上真修。救人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最神圣的使命，是我们来世的根本目的，实修与救人密不可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自己，家庭和睦了》，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2号。我很幸运，我们一家三口都修炼法轮大法，但是在修炼中，生活中也时常出现矛盾和摩擦。我的性格比较随和，性情冷淡，丈夫的性格比较急，容易发脾气。儿子属于比较内向的性格，不爱表达。每次丈夫跟儿子沟通，孩子不想回答的时候，丈夫就很容易发脾气。我很自然的就会袒护孩子，进而与我丈夫也发生矛盾。 并且我总是觉得自己比对方脾气好，自己说的是对的，对方应该听取我的意见，并且改正。如果他听不进去，我就感觉很失望，心中对他产生不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很久，直到我参加了打电话讲真相的项目。每一位培训的同修讲解培训资料时都是特别耐心又温柔，在跟他们交流心得体会的每一次都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和祥和，让我不由得想跟他们多沟通。每当这个时候，我脑中就会出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同修们每次与我们分享与众生讲真相的过程时，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对众生的那颗无私且慈悲的心。在八天的培训中，除了培训员，我还遇到了很多同修，每一次的心得交流都让我受益颇多，我悟到了如何真正的向内找。在向内找的同时，我看到了自己只在乎自我情感的自私心，对亲情的执着和思想业对我的干扰。在有矛盾的时候，我就请师父加持，清除我一切的思想业，并且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我不要这个不好的心，我是大法弟子，用慈悲的心看待一切，请师父帮助弟子善解。之后每次有矛盾了，我都这样做，我们一家三口的矛盾明显减少了，相处也更和睦了，孩子也变得开朗了很多，我丈夫的脾气也变得温和了很多。在此与各位同修分享几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交流。第一位同修分享了他在讲真相时的经历，他给同一个人讲真相五次，被这个人骂了五次，他依然用慈悲的心看待，心中只有一念，就是想救他。这位听众最终被感化了，做了三退，并且非常感谢这位同修。同修在讲述这段的经历时候，只是用很简短的几句话就说完了，却让我感受到了他那纯净慈悲想救众生的心。他的慈悲使我感到祥和快乐。我当时心中只有一念头，就是我也想像这位同修一样慈悲，我想救更多的众生。第二位同修分享了他在其他同修遇到殡业关的时候，如何向内找使同修顺利过关的事情。之前有位同修殡业关一直过不去，已经下不了床了，于是多位同修一起去他家发正念，帮助清理他身后的邪恶。这样过了几天，这位同修的病不但没好，反而更重了，于是大家开始向内找自己。第一天大家集体向内找后，发现同修的情况有所好转，于是大家开始每天向内找自己。没过几天，这位同修就完全好了。从那以后，他遇到任何问题都向内找，他每次向内找的时候都能看到自己的问题，每当这时候他都及时归正自己，发正念，去掉不好的心。他发现每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问题都自动的一一化解了。这两件事情让我悟到了，只有真正的向内找自己，才能真正的提高自己的心性，才能修出更大的慈悲之心。第三位同修分享了，当他心性不好的时候，救人也会受阻，所以我们讲真相救人的时候，一定要发正念，并且以慈悲的心去面对众生，这样在祥和的场中也能激发他们的善和佛性，使这个人更容易得救。第四位同修分享了一个其他同修的经历，这位同修的公公脑子有点问题，上厕所的时候经常便在马桶外面，这天更是直接大便在了客厅，同修很气愤。刚好这时候同修的姐姐来家里看他，姐姐也是大法弟子，他就跟姐姐抱怨，姐姐只说了一句话，这不是你上天的梯子吗？同修立刻就闭了嘴，没有任何怨言地收拾起来。我当时听完这个事情，觉得这位姐姐说得太对了。作为修炼人，我们在人与人的相处中会产生矛盾， 即使是同修与同修之间也会发生摩擦。如果每次遇到矛盾，我们都把这当成是上天的梯子，不就很容易过去了吗？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悟到我遇到的所有人和事情都是师父在点化我，让我提高心性的。当我悟到这些后，再遇到矛盾时，我很自然地开始向内找，找自己心性上的问题，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同时请师父加持我，发正念排斥那些不好的心，请师父帮助我善解，矛盾全都自然化解了。感恩师尊救度，感恩师尊对我的点化。修炼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